他是引法院朱林来说的，刀林耸日，剑岭参天，指的是指刀山剑树，也就是指地狱之相。所以你的这个佛性啊，成佛的这个动力啊，成佛的趋势啊，那你这一念清净的这个真如自信啊，就这样一直沉沦下去了。好，那你犯戒了，除了初篇以外，二篇以下都可以忏悔。在家居士，只要你不破根本，都可以忏悔，忏悔可以得到清净。但是这边讲的如执除明法，是讲什么呢？好，在家居士，五戒、杀盗淫妄酒，随犯一条啊，破戒了。但是还好是在家居士而已啊，但是我先说，我不是鼓励大家去犯戒哦，不是。这个你要忏悔在家的这个五戒，你也很难。以出家来讲，出篇四大戒，淫杀盗妄，一旦破了，不可复还。就算你犯了二篇，要忏悔非常困难啊，小心谨慎。好，犯了出篇了啊，婆罗夷断头罪，你这个比丘尼位立刻失去啊。如果说在依照的你这个说我是比丘尼，受人信施供养礼拜，你这是贼住堕落三途。你要从这样的观念、这样角度来谈因果啊，反正正确的信解啊，可不是说这个今天呢啊，我讲，例如有这样一个说法，说你要容色端严的话，请多念南无妙色身如来，这个是因，之后你就会得到容色端严的果报，这是果啊，有此一说。那这是因果观念吗？啊，甚至有这样说法，说这个经论呢都是后代啊慢慢结集的啊人写出来的。这个换句话说，医学术上来说，这都是后人编造，不足采信啊，师父讲的才对。你真的比佛伟大了，是这样吗？那为什么那么多祖师大德能够修行这样好，能够成就圣道？嗯，尤其我们中国佛教，好，汉文佛教，我们有五部大律，好，后面会讲到，就快到了。我们有五部大律，这是中国佛教的宝藏。藏传佛教只有一部律，根本说一切有部律。南传佛教只有一部律，次同迭部的这个律法。那我们大藏经里面，汗牛充栋，这个音乐的、美术的、艺术的、文学的、教理、戒律、因果观念，什么包罗万象，通通都有。这个这边讲一个《僧训日记》，莲池大师所作，他里面有讲一个叫“勿忧衣食之训”。出家人如果一心行道，这个佛呢，他的眉间白毫像光，百千万亿之这个之一的福德，共一世天下所有出家众，都可以照顾他们衣食无缺。如果你一心行道， 相信佛法，相信戒律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？还是你对佛法没信心？所以这最后这里讲如执除名法，失事不堪忍。你被除名了，出家人的这个职位你没有了，你不能再当出家人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底下云何破戒口，看人失交智。云何破戒手，受人财物失。云何破戒身，坐卧好床褥。云何破戒业，受他离己足。云何破戒行，莫受称扬赞。若犯此五事，诸天共悲叹。啊，以出家人来说，啊，五篇境界全部破了，所以连结前面的，你已经失去了这个出家人的地位。所以说，你失去了出家人地位，你不能再接受供养，你不可以受人礼拜，不可以受人这个恭敬，因为你不是出家人。甚至别人的饭食布施等等不可以接受。所以说如果你已经破戒了，你还这样继续做，以破戒之口啊，这看食他人的信施斋饭，你这无惭无愧啊！你已经破戒了，有着破戒的这个手啊，还接受人家的财物布施，也可以这样讲说：如果你受了人家财物布施，这算是破戒。这个隐身意就是刚才前面说过了。那钱财物品呢、啊？这供养你是供你净资所需，生活所需，可不是让你放入荷包里面变成私人财物，而是要说你能拿来做三宝事，不是个人享乐用，不是个人享乐用。哦，并不是说、哦、有了很多钱，然后呢我要去买古董，买盆景，这样子对不对呢？啊，这样对不对？我到现在还是有些不懂，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古董和盆景。这个古董啊，其实他放了那么久啊，或多或少有些他道众生附在其上，那你要注意啊。那盆景啊，上面也住了一些众生。什么叫盆景呢？就是不让它按照自然生长的法则，然后硬是把它扭曲成我们想要觉得好看的样子。如果直接细微的话，就会知道你让这个树木生长不按它正常的理路，就这样子随意弯曲啊，这个也是有干天河、啊、但是我也还是不懂啊，有些人就是喜欢盆景，就是喜欢古董啊，还喜欢买大树、哦、或是这个房子呢，这个建寺院呢，这个要用最好的材质，哦，这个、金光闪闪啊，不是耐用、耐热、耐风雨的这样， 不是简朴为主，让人家一看发起道心。这样算不算修道人呢？出入坐豪华名车，这样是不是修道人呢？云和破戒身坐卧好床褥，云和破戒业受他离己足。那如果你以破戒之身呢、坐卧这好床褥，这个是非常的损伤福报，也可以这样讲，如果你坐卧这个好的床褥啊，它算是破戒。什么是好床褥，可能在家居士比较知道，那床可能又轻又软又镶金边，然后像宫廷皇宫那样，出家人不可以这样，出家人就木板床，木板，然后一丈之叫什么方丈之地，你能够让你稍微转身一下，像这个桌子这样子，再宽一点点。当然像我比较这个身高比较高的再长一点点这样。这样子，然后高呢不能超过你这个小腿的这个高度，你这个腿一伸下来就能够踏到地上，踏到地板，否则这样就是算是高。广呢，如果超过那样就是广，还有大，这高广大三个具足的犯戒的。如果你这个床又是什么金边银边绫罗绸缎，又香又软，柔软细滑通通具足，那很容易让人生起淫欲心的，非常容易的。诸位有感受过吗？所以我如果出国开会，住饭店睡弹簧床，我回来就腰痛，所以我都习惯睡地板，真是奇怪的习惯。还好上一次去泰国开会，他那个床比较硬还可以，是这样。他有的床太软，那柔软细滑，你很容易起淫欲心的，真的。如果又是温暖的话，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要睡得这样粗粗硬硬的，这个棉被床褥啊都不能太厚重，而且都是粗粗的。你不要看这样，这个能对治烦恼的，把你这个缘就隔掉。我们烦恼是无时无刻不在起的。例如出家的时候跟在家的时候修学佛法，那完全不同，心境不同，环境不同，行为也不同，实践也不同，思想也不同。是这样子的。好比以前讲过，大家有没有检校过自己的心量？你去做这种高广大位试看看，一坐上去就觉得，你这就傲慢心就起来了。有没有试过啊？那可能你心太粗了，没有了。这个你要去慢慢去检测。你稍微有这样一丝起来，那为什么我会想坐这种位置啊？这个位置很舒服啊，等等这些，那修行细微的地方。这坐卧好床褥，云何破戒业受他离己足？ 这个圣人呐、啊，有修行的人，圣人，你如果来拜他，他不回礼啊。戒律不同啊，福报不一样。那你不来拜他，他也无所谓，心都是保持平的。我曾经听过妙老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好，一个出家众，他日常的修持法门，常常诵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。啊，有一日游方到一个道教寺院，这个三清道祖在上面。好，啊，这时候这个道观呢就说：“哎，这是我们三清道祖，地位跟你们佛教佛祖相当，你要来拜。”那这个出家众就说，这个我不能拜他的，拜他怕他受不起啊。这个他们就觉得这个出家众是在说谎，说你一定得拜，这入境随俗。他说这是你们要我拜的哈。啊，这位日常常常修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念诵，这个常常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位出家众，他就拜下去，就第一拜拜下去，这个当中坐的这个三清道祖的这个像就开始在那边微微摇晃。第二拜拜下去，好像有如地震，摇晃得更厉害。第三拜拜下去，这个三清道祖的神像倒下来。所以说，你有修行的人，不太接受人家的恭敬礼拜，就算你来礼拜他，他不回礼了。那在泰国，你不可以跟在家居士合掌的。你要跟他们合掌，他们就觉得糟糕，我要下地狱了。在家居士会觉得，因为出家人有受比丘戒的，在家人怎么样就是五戒十善。但中国人呢，没这个观念。中国人是礼义之邦，要是你人家来对你这个什么，人家来对你这个敬礼，你要是这样，他觉得你傲慢，这是国情风俗不同。但是我们也可以有不用还礼，但是有这个意识的这个回礼的这个方式。好，例如我们不合掌，也可以这样微微点头，或是稍微鞠躬15度，人家觉得你不会失礼，类似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圣人或有修行的人，你要拜他，他也会跟你回礼回拜，或是大家共同礼佛一拜。如果你碰到那种这个就说好，好，再拜三拜那种齁，那你自己小心谴责啊。云何破戒行，莫受称扬赞。这个凡是修道人呢，想要修行的，都是希望能够常常知道自己犯什么过错，然后才可以改进，这样才能为道日增。这在世间法呢，在儒家《论语》也是这样说。假如说人家称赞你，你的修行真是好，然后经论通达，大法师，然后常常的给你这样 这称扬赞叹，你的道心无形之中就被腐蚀。那出家人是不是要受人家很大的恭敬呢？应该要保持这样心态，我心中无事，你要来恭敬，那是因为你一个做佛教徒的基本礼节，但是我心不动，你不来恭敬，当我普通人，我心也不动，你来毁辱我，我心也不动。讲虽然讲这样，前面两项似乎还勉力可以做到，后面那个对你毁辱刀杖加与其身，这个可能就考验功夫了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啊，你要说一个出家人如果喜欢听人家的好话，这个不是好现象，在家人都是这样，更何况出家了。哦，所以若犯此五事，诸天共悲叹，是这意思。这个根据科判，这是通戒。通戒就是若犯此五事，诸天共悲叹。如果你有这五件事情，哪五件事情呢？破戒口、破戒手、破戒身、破戒业、破戒行。哦，诸天共悲叹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好。继续往下讲，科判这边别是三学。我们知道三学是戒定慧，是吧？在佛门之中，你刚开始出家的时候，一切都犹如新生一般。好，包括你头都不知道怎么剃，然后拿剃刀都会刮到自己头皮刮伤，衣服都不知道怎么穿，鞋袜不知道怎么穿，睡觉不知道怎么睡，吃饭不知道怎么吃饭，行住坐卧都不像出家人的威仪行为。这一切的一切呢，都有赖于戒法威仪来给你导正。那你要和做出一个合乎规格标准的外在形象，像出家人的样子的，你要学习戒、持戒，弄清楚，这样子呢，至少五年，五年，这五年之中呢，要将80%或85%的精神精力放在学习戒法止作恶持上，其他15%到10%呢，稍微一点点心力放在经论学习上。此外，这是指学习上面，另外还要多做忏悔业障、拜佛的工作，还有这个身相威仪的训练。好，诸位知道在佛门里面吃饭怎么吃饭吗？好，在家居士都是这样，这样双手靠在桌上，然后这样吃。在佛门不能这样，要在丛林里面你这样吃饭，这个纠察师过来就是狠狠的赏你一响板。还要这样端身正坐，眼观鼻，鼻观心。哦，如果你是吃钵饭的，就拿在手里这样，以钵就口啊，这样用汤匙舀着吃。如果你是用碗和筷，啊，这边拿碗，这边拿筷子，啊，在咀嚼的时候，就要闭目观心，这样嚼饭嚼菜。然后双手交叉这样，不是像世俗人的这样以什么以口就完，那太难看。好，他在佛门里面吃饭都有他的规则，而你新出家的人 连吃饭都不知道怎么吃。而且中国大丛林过塘方式，它有它的规则。你如果这个方式不学习到，你这个就是饿肚子了。诸位有生活过，佛门生活过，啊，应该要去体验体验。你这个不晓得，你就饿肚子，吃饭不是这样，不吃饭永远吃不饱。还有寺院要吃饭之前要先打板，打那个有分云板和这个梆子啊，梆子集众啊，集合大众啊，聚集然后到斋堂吃饭。如果你没有学习过，他在敲什么？啊，你过了这个吃饭时间，你也吃不到饭。所以说，刚出家的人啊，连吃饭该怎么吃都不会吃。好，走路的时候，如果在大丛林里面，他随时有纠察师。你走路走得不像样，一下就是供养你一香板。他走路上身呢不动，他下身只有这个，从膝盖以下到这个小腿还有这个脚掌在动，这样走路，然后这样挺拔起来，这样才算是一个出家人道貌岸然的姿态。但是刚开始你一定做得很不习惯，然后要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。那有人会问说，这样是不是像在军队里头？不是，军队是强制性的，你一定得这么做，不然送军法。啊，佛门呢，是让你从生活之中演练出来的，变成一种自然的生活行为。什么是自然生活行为？这就是戒。当把这个戒法就变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。所以为什么要新出家者五年学律，新受戒者五年学律，就是这样。还有佛门之中对待师长之间的这态度，或是同参道友之间、师兄师弟之间的态度，都跟世俗不一样，都跟世俗不一样。哦，他另外，因为在中国佛教还有中国佛教人情世故，啊，在世俗有一套人情世故，在僧团里面又有一套，那你要能够了解知道，所以这边才讲受佛教新受戒者五年学律，然后学经。如果你不学，吃饭也不像样，坐也不像样，讲话也不像样。睡觉也不像样，啊，出家人睡觉不可以趴着睡的，啊，你会不会觉得太恐怖了？姿势要讲究，没有趴着是整个身体这样趴着，哦，那是犯戒的行为的，趴着睡是犯戒的行为的，啊，这个是不是太恐怖了？啊，不要再讲了。这个你在丛林里面啊，你晚上睡觉，丛林是这样子齁，哦，在大寺院里头，我是讲是在以前中国大陆的大寺院，每人就是一个单位，一个单。什么叫做单？就是你睡觉的地方。稍微讲一点丛林典故。当你进去一个寺院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出家人嘛，然后到一个寺院要依止那寺院食宿，这叫挂单。那你的这个衣服啊，就挂在挂钩上，等待知客师来给你盘问。他盘问好了，然后呢拿出戒牒来给他看，啊，哪里受戒，哪里怎么了，知道你不是乱七八糟出家人，审核完毕，再先把你送到云水堂。什么叫云水堂？哦，由于 浮云流水一般，这是往来参学的出家众所住的地方。那那时候每个人就是一个单位，什么是一个单？就是一个床头柜，然后再给你画好一个睡觉的这个床板的位置。那你休息静坐，晚上这个养息就是在这个固定的地方。哦，啊，当然丛林里面一切的过堂吃饭呢、上殿呢、出坡作物要照常行动，但是看各个寺院的规矩。啊，当然在知客师盘问的时候怎么样应对呢，也有一套言辞啊。他会问你你的忏悔堂在哪里啊，戒腊几年啊，你剃度恩师上下德号是什么啊，这是讲佛门术语哦，不是庙堂切口啊，听得懂哦，不是黑帮暗语哦，而是佛门这怎么样应对。如果你那不会，他就觉得你野和尚不与流丹，就你连吃饭住的地方都没有哦，等等，这样的这样一个单位。然后晚上严格的话，这个看各个寺院规定，睡得不像样，有的仰着睡，趴着睡，或是什么种种奇怪的姿势，知客师这晚上的燎原师巡寮，他会来纠正你。其实侧睡是最舒服的了，但是不会压迫到心脏。你要是趴着睡的话，压迫到心脏还会犯戒的，犯比丘戒的。以出家众来说，那女众的话，那对自己身体也不好，然后呢吃饭也有一定的行为，然后走路讲话都有一定的规矩。那这在古代的这个丛林里面呢、大的寺院呢称为大野红炉啊，你一个破铜烂铁啊进去，你都能够变成千锤百炼的钢料出来，因为经过这样严格的磨练训练。因为大丛林人多嘛，在过去呢一住有的寺院住好几百人，那规矩不严格，这个不能管人啊。因为各个寺院有时候大江南北来的出家人什么都有啊，赤龙赤虎的这个什么，这个贩夫走卒跑来出家的什么都有，你规矩不严格，那没办法，管不住了。不像说像在宝岛，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出家人现在慢慢比较高级知识分子多了，学习能力增强。我是不管出家都有高中以上程度，你要说国中以下程度来出家，现在渐渐都少了，是这样。但在大陆不同哈，大陆不同，还有一个大寺院还有48种执事啊，这执事名称各个不同啊，像一个小型社会。大家各分其职啊，不然的话这寺院很难维持管理啊。大家吃饭走路行为讲话进退无序，哇，那个怎么会，这个会暴动的。但是这些清规呢的由来呢就是从律制而来，所以你新出家一定要5年学律，不然你 不会当出家人了。那以前的中国出家人是因为他在大寺院住过啊，他学习的是中国式的戒律的清规，所以他保持一个出家人的姿态。但是有时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清规的由来的源头是在于律制。好，那所以如果诸位有这样啊，可是不是出家人，我做这样研究啊，很有意义的。啊，这个啊，说了这样多，所以佛教新受戒者五年学律，然后学经，是这意思。或者正贤所学啊，啊学律，而以我们中国啊北传中国佛教来说，在五部大律里面，我们所依的是四分律。至于说这个律学怎么样的开展呢？为什么会有这五部律呢？还有到了中国来，最后出了光耀千古的南山一派律宗，然后注解南山三大部有100多家，这等等之后情势，我们下回再说。好，说到这里，诸位有没有问题？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。那位有没有问题？你会不会觉得出家这样规定太多？来，
我说那个戒律啊，他有时候你们那个就是自由行政，那你们有像师父是比较常常接触僧团或那个就是僧团这一类的哈，有没有人因为触犯戒律被逐出佛门的？好像叫谁来断定呢？叫谁来审判他呢？这样子，谢谢。
好，这个问题真难回答。在泰国佛教，他是这样，他有政府给你出家人权利，你组织成佛教的宗教局和长老厅，那有这些研究戒律的上座比丘长老，所以泰国佛教是这样，你出家人要违反戒法，这个在一个前提之下，出家人在泰国出家人是不受国家法律管辖，是以出家的戒法来管辖，因为他有长老厅，有这个上座的比丘组成的这个联合会议啊，要是你犯的是二篇以下的戒法，当然各个寺院自行处理。如果你是犯了初篇，在外面就偷东西或是怎么的，这个警察呢，民众去报案，那警察就会先把他围住，但是不做处理，然后打电话请长老厅的长老开会，然后说有这样的事情，那长老厅的长老就会赶到现场，勒令还俗仪式，就对他做结魔法，然后把他身上的这个三衣取下来，应该不是三衣，是他这个肩膀的生茄梨取下来，他就算是还俗，那这时候警察才下手抓他。所以在这前提之下，有两件事情要做。第一个，国家赋予你真正的，或国家赋予僧团有真正的处置断事的权利。第二个，大家都要有学习戒律这种律制精神的这种彰显啊，你有这种尝试概念，这样子你才能做。 那么在中国佛教来说，在古代有这样子的升官制度，到了近代中国佛教就是繁盛交缠啊，龙蛇混杂，个人一心中一把尺，自行衡量。所以诸位居士也是要眼睛张大，智慧明亮一些。好，我回答到这里，还没有问题了。好，已经到点了。好，那如果还有问题，我们待会再讨论。今天就先暂且说到这，我们回向。